约翰福音第二章，他行了他第一件的神迹，这第一件的神迹也可以应用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要问究竟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 first miracle， 第一件的神迹。这个水变酒的神迹，它的特点是什么？是个本质上的改变。我们知道水 H2O， 但是酒 ROH， 这个 R 是 CH3 的 group， 有一个 carbon。 明明是 H2O， 是我们叫做 inorganic、怎么变成一个 organic molecules， 有一个 carbon 在里面，表示是一个创造性的神迹啊，是一个完全本质上的改变。我们生命的第一件神迹，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重生的工作，带来一个完全本质上的改变。以前是没有的，现在有了。以前是与神的生命隔绝，但是现在我们的灵魂被苏醒了，得这个灵的生命啊，生命的种子啊，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要比较这个救恩的次序，神话语的呼召跟重生的不同在哪里，话语的呼召、福音的呼召基本上是一个 persuasive process，是透过这个话语，圣灵在我们里面说服我们，感动我们，是透过我们的情感理智的参与的，但是重生这件事情呢，却是 creative， 不是 persuasive， 而且完全是圣灵本身单独的工作，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创造了这个生命的种子。就好像一个母亲她 怀孕的时候，在她里面有了这个生命的种子，有着这个的 embryo， 这个胎儿在里面，这个生胎儿的生命在她里面。而重生这个工作，就像原文这个字 is born again or is born above， 完全这件事情人没有办法帮忙，人没有办法参与，完全是圣灵他把这种生命的能力浇灌在他里面。所以马丁路德他对重生的定义是知道 The new man is created not manufactured， 不是一个新的人被诞生的，不是被制造。 He is born of God not made by man， man contribute as little to his spiritual birth as he does to physical birth。 所以他也是从这个生产这个字来做类比，就好像个婴孩，他被生到这个世界里面，他本身没有任何的 contribution， 是被生到这个世界里面。然后当然天主教对这个重生的看法，他们基本上是强调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讲到这个重生的喜，他认为这个喜是指到这个水喜，所以乃是透过这个圣礼水洗而得着重生，这是天主教的看法。亚波拉鸠他们对重生的看法呢，基本上他们不认为重生是指到一个新生命性情的诞生，他们认为只是一个新生活的一个开始，它里面本来就有这种能力，就有这种生命，只是他听到这个福音，他愿意转向 过一种新的生活来归向神。所以让我们否认需要圣灵任何内在的工作。那么究竟重生在我们里面带来了什么？从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跟第五节让我们看到，诶，重生会带来什么？见神的国，而且什么？进神的国啊！你就有能力可以进神的国，你就有能力能够看见神国度属灵的事情的真实性。你跟他讲这个哇，优胜美地怎么美，讲了老半天没有用，你带他去看啊，一看他就知道怎么美丽怎么好。你跟他讲十字架这个救恩怎么伟大怎么宝贵，他看不见听不懂，但圣灵借着神的话在他里面重生，他就看见了啊！真的，圣灵把十字架活化在他的里面。所以重生会在我们的里面带来一个新生命的能力啊，是得生命的第一步，基本上是一个 implanting of a new life principle new life ability， 一个生命的原则，生命的能力 implanting 在它里面，然后这个生命的能力会让它可以产生生命的果效，能够认识基督，借待基督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必得救。所以重生基本上会在我们的里面啊，特别我们看一下我们讲的这个图，在我们的灵魂的里面会带来一个新的生命的原则跟种子。好，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第八章，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当你重生的时候，圣灵会把一个生命的律啊，一个新的律，新的 life principle 会放在你的里面。虽然那个只是一个 seed form， 只是一个种子的一个形态，但是这个新的律 new life principle 就是在重生的时候播进去的。那到你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这个是生命圣灵的律就能够释放你，而且你一生依靠这个生命的律，新生命的律，你就可以一生的走成圣的道路。但是整个的基础是在重生的时候啊，就好像一个人他能够成长成熟，其实一切的基因都在那个的 conceived embryo 里面conceived embryo 里面，小小的精子跟卵，当他们 conceived 啊，整个生命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啊，将来只是把它 grow out 啊，然后也透过他本身的努力啊，用他生命的这些的恩赐啊 talent啊，然后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啊。但是所有的东西其实在那个 moment 圣灵已经播进去了啊。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原来没有这种行善顺服神的意志，但是当圣灵在里面做重生的工作，他的意志可以被神的恩典 啊，变成一个满心愿意来就近耶稣啊，来相信耶稣、接待耶稣啊。所以重生会在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心地、天良都会产生一个生命基础的改变啊。我们看这个提多书第一章十五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的人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的 conscience 啊，他的天良也被污秽了。但是当重生的时候，圣灵就会把一个新的良知的能力的原则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思想也会有一个新的思想的原则，我们放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五节，那个 heat 可以关了。对，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五节，这个经文有弄错，不是加拉太书，是创世纪啊，把它改一下，这个打错了。第六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在没有重生之前，人的思想尽都是恶，都是思想恶的事情。但是当圣灵把这个生命的能力放进去，它会有一个新的向光向善的一个的开始的。所以重生的功能基本上是让我们得着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新的律、新的生命、新的性情的一个的 sitting beginning， 一个 sitting。 要从这样一个种子开始，所以在他灵命里面、信仰里面所产生的信也好、悔改也好啊，一切的属灵的经历也好，其实整个的根源在这个重生的生命的种子里面 develop 出来。假如不是从这个生命的根源出来，他可能在教会里面也是侍奉，也是奉献啊，也是追求，但是是表面的，跟其他宗教的人他们很虔诚的去做善事去帮助人 no difference， 没有任何属灵国度的价值。也就是耶稣所说的麦子跟白子，教会里面很多是白子，是假的啊，不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就不会太惊讶为什么哇，教会里面会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做传道一定要有分辨助理的恩赐啊。很多人真的是为了好处啊，为了某种的原因，他来到教会受洗加入教会，但你跟他邻里一讲话一接触啊，你就知道哦，他可能不清楚重生得救。 好，关于这个重生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你的意志跟情感啊，印着这个圣灵在你里面做了重生的工作，你本来是很抵挡的，很讨厌的，哎，但是你发现呢，现在会有好感，会听得进去啊。所以圣灵这个重生很奇妙，是一个整个的 comprehensive 在你里面，整个的思想、情感、意志、心地、良心都会放下一个生命种子的光明向神的能力在里面。所以你这种心的悔改是很真实的，很自由的啊，一点不觉得被逼的、勉强的啊，因为是一个生命的成长流露出来的。所以你发现这些的圣徒把这个救恩次序、把重生放在最前面， very make sense。但是我们过去对重生的定义，那个 terminology 是直到重生得救，当然重生得救是在你信而悔改之后，但是我们要搞清楚重生这个字的 terminology， 严谨的神学的定义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是直到那个 moment conception、是在最前面的、按照耶稣的比喻，没有怀孕怎么会生孩子呢？这个怀孕一定会在前面的嘛，对不对？先得生命，怀孕，生命的种子才会有婴孩生出来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重生的问题，那这个其实，在神学上，很多不同的宗派，他们很多不同的辩论啊。所以我们一开始不是讲到不同的这个救恩次序吗？但是。假如你真的好好来看圣经，无论从以斯结书三十七章讲到骸骨的复活，是圣灵在他里面这个神的话动工了啊，他才能够起来，才有生命啊。
所以照这样子，每个重生的这一个时间，根本就是跟你受洗的那一刻不
一样的啊。所以我刚才就讲了，天主教对这个重生的看法是重生的洗，透过洗礼他的重生得救了，但是一般的基督教对这个重生呢，基本上跟受洗是分开的，重生是借着水跟圣灵，这个水很多时候是解释为神的话，因为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你们借着神的道就被洁净了，然后彼得前书也讲到你们蒙的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个水如何有洁净功能，都如同神的道有洁净的功能，所以一般解释这个水是指到神的话福音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做生命播种的工作。
所以院长，你怎么看像有些会所他就是有时候到家里面传福音，然后就是叫他觉知当场就受洗，在他家浴室啊或怎么样去受洗，那这个怎么看？就说他让他觉知了，祷告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大撒网的方法，他对每一个人都传福音然后就 assume 他心而受洗必得救。所以的确他们用这种方法呢，那个的真正得救的那个 rate， 很多人就在家里面的浴室就被他受洗之后，其实很多流失率很高这个其实基本上他们是用了一般护照的方式每一个给你去传福音，然后你表达有点意愿愿意接受，马上信而受洗对，所以的确就是说他听了其实你发现这个太监之前已经是慕道了，他已经在读以赛亚书了 而且他是已经归向犹太教的一个人，所以才会到以色列啊去。
什么时候他重生呢？以这个 case 来讲的话，
可能在腓力跟他解明这个福音之前，圣灵已经在他里面播下这个圣灵的种子，所以他才能够那么 receptive 啊，信而受洗，证明他的信是真实的啊。所以的确，我们不应该太快给他受洗啊，就说观察一下，看到他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渴慕跟追求啊。所以为什么其实正常就是要慕道班啊？
以前的那个一些的教导，
对一些教导，那个是打基础。嗯嗯。
里面呢，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的机会解释这个受洗啊，这个洗的这个事情。所以我想，可不可以借这个机会，因为你讲到重生，我就问一下受洗的这个问题啊。
嗯嗯。
很简单，因为这个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教导，像那个以弗所书讲，一主一信一洗。
对，
马太福音讲的去给万民啊，受洗做我的门徒。然后你刚才讲的因信信而受洗就必得救。
嗯，
所以我好像觉得这个洗并不只是一个见证。OK， 不是只是说见证 ，is more than that。
对
对，是不是可以不校院呢？
对，这个洗礼呢，其实
还有罗马书讲这个
第六章啊，有人引用这个第六章跟这个。受洗的关联，但有很多人说，哎，罗马书第六章不是讲受洗的这个方式啊，是要敬礼呢，还是怎么样？嗯，的确就是说，很多的教会认为洗礼不是单单只是一个信心的见证。好像马可福音所讲的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啊，怎么知道你真的信呢？信先没有行为是什么？是假的，是死的。所以信跟你的顺服，愿你接受洗礼归入基督，承认基督，应该是一体两面啊，证明你的信心是真实的啊。特别初代教会我讲过了，受洗是一个非常很难的一个选择，因为你一受洗公开承认基督，你就要受逼迫啊，除非你真的是在里面真实的信心啊。所以为什么初代的教会很少这个假基督徒啊？因为信耶稣没什么好处的，就从短暂来看，表面来看，你马上就受逼迫。所以除非你里面真的是有这个真实的 saving faith， 真实的信心，否则不太容易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所以是 pure church， 越有逼迫的教会，基督徒教会越 pure 啊，不像后来君士坦丁把它变成一个国教啊，成为基督徒会得很多好处的啊，你会成为一个公民啊，得到很多的一些的帮助啊，所以大家都勇去做基督徒啊，但是不一定是真的是重生得救的啊。那么这是一种的看法，受洗是信心的一个真实的表现，顺服啊。那第二种呢，就把这个受洗呢当作是一个 sacrament。 特别就算马丁路德呢，他虽然离开了天主教，他多多少少还是对受洗觉得是一个的圣礼能够透过这个受洗的这样的一个的方式，这个圣礼会在神的救恩上得着恩典。所以不是单单只是在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更是需要透过这个受洗的圣礼能够与基督联合，进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圣礼，带下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一个恩典啊。透过这个洗礼呢，让我们真实的与基督联合，这是圣礼论 把这个受洗当作一个 sacrament 啊。
在圣经里面其实讲到我们与基督联合 in Christ 里面是灵浸的工作，对不对？
对
啊，那灵洗的工作，
对，
所以那个应该是在这个之前，在水里之前的，
对，
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我们什么时候得到圣灵的内住呢？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所以这些基本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什么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当我们信耶稣，接待耶稣，我们就得着圣灵的内住，圣灵就把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但是也有人就引用使徒行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这个看这个第 二章的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曾经有一位长老曾跟我辩论，你看要受洗之后才能够领受圣灵啊，不是在信耶稣的时候 就得着圣灵了啊？那究竟怎么一回事？是否你要经过那个受洗之后才领受圣灵啊？所以当我们解释保罗这番话这个彼得这番话的时候，要了解犹太人他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对那个圣灵的盼望啊。因为在这个第二章十七节，你就了解一下犹太人他们对这个圣灵的盼望啊。第二章十七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们都在期盼着得着这个圣灵的应许啊，圣灵的临在啊，就如同在旧约这些先知哇，圣灵一降临啊，他们都受感说话，这个圣灵的临在，圣灵的恩赐，他们是觉得是救恩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更尽力更赏识。所以彼得是站在犹太人对这个圣灵的恩赐临在的盼望来告诉他们，只要你们悔改信主啊，受洗，你必得的这个应许啊，不是讲到那个逻辑上的次序，乃是一个 confirmation of the promise of God， 只要你信跟受洗，你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但是不是指到说你受洗之后才会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这个是一个给他们的一个 confirmation 跟一个信心的坚固啊啊，而不是讲到那个救恩的次序啊，要先受洗才领受，是给他们 reconfirm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盼望，一定会得到啊。所以我们不能用这段圣经就把它变成这个 logical sequence 啊啊，因为跟很多其他的经文会有冲突啊。even 连那个钉死的强盗他也没受洗啊，那他有没有得救呢？对不对？所以一般福音派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做重点啊，当你信了基督就必领受这个圣灵为印记，就经历圣灵的内住，因为当你接待耶稣就得着基督的内住，就得着圣灵的内住啊。好，
我记得经验是我信了以后，然后我被圣灵充满，所以我才决定受洗。
对，所以就是很明显，你有那个得救的经历了，对不对？所以受洗不是你得救的一个大前提啊，你是已经有这个得救经历， 你信而受洗，因为你已经真实的信了，经历到了，所以你愿意用受洗来见证显明你的信心。其实一般福音派特别对这个受洗的一个解释啊，当然我们也相信在这个受洗里面有神的恩典啊，但是把这个圣礼受洗不是当为一个的 instrumental factor， 好像是一个凭借跟工具把你带进这个新生命跟得救，乃是一个恩典的一个的 confirmation， 跟生命的一个真实的与基督的连结啊，就好像这个婚礼，一对爱人的婚礼一样啊，这个婚礼会把这对爱人带入一个更丰盛真实的爱的生活里面啊，是一个 entitlement， 让我们受洗之后我们更能够在灵界在各方面可以啊 entitled to receive all the blessing and benefit as a child of God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受洗还是有它恩典的意义在里面的，但是不是透过这个受洗而得救。
那我觉得这那个义好像就是说有在律法上或者什么样，他必须要符合这个。那就像一个婚礼，他是在法律上也是承认这个是一个必须要进要一个过程，就是你要进入婚姻里面的一个过程嘛。
对，
法律上有他的一定的确认。
对，
那耶稣进诸般的义，这个义也是在律法上或者那个也有他一个位置在，是不是这样？就他要有这个。
对，所以我刚才说解释的就是有点从这个方向啊，是一个在神国度里面的一个的手续也好，一个公认也好啊，让你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的公开受洗的圣礼里面可以被承认被肯定是一个基督徒，也能够在灵界里面，在一切神恩典的丰富里面，可以更有这种权柄地位去享受这一切的福分。
院长，那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的那个第十五跟第十六节，那这个在这个受洗上跟圣礼上的这个次序。
所以就是我过去讲到这个为什么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只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一直要等到使徒彼得跟约翰来了啊，跟他们交通啊，然后圣灵在降临。为什么有那么奇怪的现象？我过去讲过是为了教会合一的缘故啊。突然间有一群人啊在那边说信耶稣了受洗了啊，那么这个是什么怎么跑出来了？是属于这个神的一个工作了，是教会的一部分呢啊。特别这些人啊是撒玛利亚啊好像半外邦人啊，所以神很奇妙，就是特别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啊，让彼得跟约翰来了他们当中，然后跟他们交通啊，然后圣灵才降下来，如同在五旬节当天教会的诞生一样，就教会的诞生就延伸到这个撒玛利亚啊，就透过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呢被公认啊，他们也是教会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为了教会的一个接纳被公认啊被肯定， 所以圣灵延后临到他们当中，只等到彼得约翰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unique 的独特的一个历史上的独特的一个事件，你不要把那边那个 universal principle 啊，好像说受洗之后才得圣灵，甚至更有人说要找人按手才得圣灵，
跟圣灵充满有关系吗？
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是完全得救的问题啊。
灵性跟圣灵，
就是所谓Bennyham 所讲的这个，是第一种的圣灵的恩膏 ，salvational anointing。
OK， 那哥林牛那种呢？在他家
也是 salvational。
salvational
对。
看很多，其实很多灵恩派的传道人，这两点会混在一起，
都混在一起的。
基本是麦约翰，都是我听他讲到，我觉得他有点都搞不大清楚。
对，搞不清楚，嗯嗯，是。
那亚波罗呢？亚波罗后来他不是说以佛所的人为圣灵充满，然后他们讲说以佛所的人怎么样？亚波罗教导他们说，他们好像没有受圣灵还是什么那个地方？
对，有个地方在。
对。十九章，
对，
那个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也讲到，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好，所以亚波罗是一个介乎在旧约跟新约的一个中间人物，他基本上他也接受旧约，然后也相信了耶稣了，但是呢却没有人教导他关于这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只是接受了约翰这个悔改的洗礼，所以这个基本上是讲到这个洗礼的问题，
那后来就圣灵降下来，这地方
第六节，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了，十九章里是另外了，又是讲到另外的这个另外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这样都会搞混呢。
对，
那边每次都讲说圣灵就降下来了，然后那边也是圣灵，那到底是哪一种圣灵？哪一种救恩，或者是后来是圣灵充满？这样会搞不清楚哎。
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讲到灵洗的问题，或许我可以印给大家啊，讲到这个这几种的，特别是讲到哥尼流的情况啊，撒玛利亚的情况，还有这些施洗约翰的门徒的情况啊。
对，还有这个第六节说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这又是什么一回事？
对，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圣灵会降下来，其实很多的学者的研究呢，这个是一个的 sign 跟 confirmation 来说明跟见证这个约翰的时代，是这个悔改的洗礼旧约已经过去了，现在要进到耶稣基督的洗礼圣灵的洗礼，这个新约的时代就是从这样的一件事情来画的一个界限我们不是在活在旧约的那个施洗约翰的那个预备时期的那个悔改的洗礼，我们进到新约这个基督的这个恩典里面要接受圣灵的洗好，那希望我们一直讲下去呢，很多的问题呢就会越来越减少了现在大概已经有一个架构知道最少我们知道第一步从神的话语呼召，然后进入这个重生的恩典。 好，那我们就进入这个第三个这个救恩次序的第三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播下这个生命的种子，我们一定会产生一个信与悔改的经历。这个信而悔改呢，基本上被称为这个归正，或是转回，或是 conversion。 也可以说这个归正 conversion 包括了信而悔改这两方面的经历。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九节，十九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啊！所以悔改是属于归正的一个的表现。然后这个归正也包括信啊，我们放到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一章十五节，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所以这个悔改跟信是不能分的啊，都是在这个归正的恩典里面。归正 conversion 里面有信跟悔改。那么什么叫悔改，是一个我们先要把它定义弄清楚的。什么叫悔改？那记得我讲过悔改这个字的原文是什么？ metanoeo， 还记得吗？ meta 基本上是用两个字组成的， meta 是 change， noeo 是那个 news， 你的悟性被更新，被改变。那 meta 这个字在 biology， 在生物学里面也被用了，叫 metamorphosis 啊，一个小虫变成个蝴蝶，这个过程呢叫 metamorphosis。 所以你发现哇，这个的心思意念的改变啊，这样的一个悔改的改变，是一个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一种改变。而这样的一个改变呢啊，会表现在理智上的改变、意志上的改变、感情上的改变。我们可以来看这个提摩太后书在理智上的改变 intellectual change。 提摩太 2 Timothy 第二章二十五节， 好，我们来读，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看到吗？这个悔改的心会带来他能够在理智上明白神的真道。也翻到诗篇五十一篇第三节，诗篇五十一篇第三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这种理智上的改变，让他能够知罪，知道自己的罪。这悔改跟知罪是不能分的，啊，不是单单只是一个态度上的改变，来自在他的 intellectual content 里面，他有一个新的知道，新的看见。不但能够知道神的真道，明白神的真道，更能够知道自己的罪。一个真正的悔改，不但包括在理智上的一种的知罪跟明白跟看见，也包括括他的意志 volitional change， 他的理智也会产生一个转变改变，他的 volition， 他的意志。我们翻到这个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二节，第八章第八章二十二节，你当懊悔，理解罪恶，祈求主，或者你的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啊，就是说，一个真正的悔改呢，在他的意志上会产生一种懊悔，啊，就是一种的意志的改变，啊，来懊悔求主。那这种的意志上的改变，也可以用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来说明。当这个浪子醒悟的时候，他有一种什么新的意志，他会怎么样啊？他会起来，而且他明白他知罪，他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个意志，他要起来回到父家，这是一个意志。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悔改的话，他不会有这种意志起来的。他可能已经习惯了过猪的生活了，但是他会起来，啊，要起来回往家的方向来走。要第三方面，一个真正的悔改也会带来感情上的改变，啊，那么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零后。然后第七章第十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啊，在他的情感上会有一种懊悔，但是这种是没有后悔的懊悔。啊，这种的感情上的伤痛，畏罪的伤痛，是一种 godly sorrow。而且是依着神的意思，啊，来忧愁。所以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不可能说他的感情部分没有一种的懊悔，或者是伤痛，或者是流泪，啊。但有些教会把这个悔改呢的感情部分呢又把它扩大到一个地步，说假如你没有为你的罪懊悔伤痛痛哭三天呢，表示你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重生，啊，就是过去啊，在中国啊，某一些人所说的重生派啊，有这样的一个的教导啊，但后来也 发现不是这个系统的最高的领袖有这样的教导，是下面一些人啊，就是把这个情感部分啊，这个流泪认罪悔改，把它扩大了啊，好像变成一个的一个的标准啊，没有这样的经历就不是真的重生得救。嗯，
那还有那个犹大那种，他后来他去上吊，那他那种悔是这种怎么样
啊？对，所以有人说犹大也懊悔了，那他这种懊悔是否是悔改呢？这个你发现他这个懊悔不是跟悔改同一种的情况啊，因为两个原文的字完全不一样啊。在这里讲到啊，悔改信主 metanoeo 啊，跟那个懊悔完全不同的事情。因为你发现能够在心思感情意志思想能够产生一个改变的懊悔，这个改变是因着圣灵在里面怎么有生命的动工长出来的，否则怎么会有这种的悔改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悔改的认识好像是我们个人行动上的一种的认罪悔改啊。其实耶稣讲到那个悔改是说生命的改变是要借着信福音才能改变啊，接着我们听到这个福音圣灵在里面动工才能够真正的产生这种 metamorphosis， 把一个真的犯罪的罪人一个虫变成个蝴蝶，这才是真正的 metanoeo。 所以这种跟你做错事的懊悔是完全不一样，圣经所讲的悔改是一种生命的改变的悔改，是要从圣灵重生而带来的，跟犹大他在一点点剩余的良知里面被责备的懊悔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啊。原文也用两个完全不同的字啊。好，这是对于悔改的一些的说明。那归正 conversion， 嗯，我们也要了解这种归正呢，基本上在圣经里面呢提到三种啊，我们先看约拿书第三章第十节，提到这个 national conversion。约拿书第三章第十节，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整个的国家从国王到百姓所有的人，他们都离开恶道 turn away。 那这种的 turn away 基本上是指到一种生活行为上的一种的悔改啊。但这种的悔改是否会带来整个离离围城的百姓救恩上的得救呢？那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都以为他们得救了，不是，只是在他们的恶行上面悔改而 postpone 了，延后了神对罪的那个的审判。本来罪恶贯盈，就好像神兴起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 彰显他罪的审判。同样，本来这个审判已经满了，这个罪已经满了，神的审判要临到尼尼微城，但是在神的预定的计划里面，神不要马上灭掉尼尼微，因为神要留着尼尼微亚述人有用。有什么用？成为审判以色列人的工具。好，所以其实这个约拿先知心里也有数啊，他知道假如神不审判他们了，将来亚述人会成为他们的这个灭绝他们啊，成为他们很大的仇敌啊。所以约拿是不太愿意，但是神他计划要透过约拿延后对尼尼微的审判。所以很多人就读到第十节就说神都后悔，好像神原来说计划的所想的想错了，所以就改变了啊。其实这个只是一个的从人的角度来看神的一个的调整，其实神早就定义，所以才要安排约拿先知去传这个悔改的信息，来不审判灭绝尼尼微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件，神没有把原来所宣告的审判临到尼尼微啊。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神改变了，神悔改了啊，后悔了啊，其实不是。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从神的角度，其实神早就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啊，要透过约拿的啊这个传道啊，让他们悔改啊，让神他审判不要马上临到尼尼微。嗯，要解释讲到在行为上生活上的一种的turning away 或者说转回啊，只是关乎到在世界上面的生活不马上受到神的一个审判，跟得救没有关系。要第二种的 conversion 我们叫做 temporary conversion， 短暂性的，其实我们看到尼尼微人他们亚述人他们的 conversion 也的确也是一个短暂性的啊，过了一段时候他们又是行恶啊，但是当神用完他们做管教以色列人之后，神也审判亚述，甚至巴比伦来灭绝他们。那这种短暂性的对神的归向啊，我们可以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讲了撒种的比喻啊，看到第二种的土地就是属于什么短暂性的，好像历史好像接受了，但是没有根没有生命，遇到难处信耶稣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就不信了，这是一种表面上短暂性的 temporary conversion。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来看 Second Timothy 第二章十七十八节，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那像徐米乃跟腓力图，可以说他们当初的归正只是一个表面的短暂的归正，没有生命没有根，所以到后来他们就如同毒疮一样偏离正道，也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所老约翰所描写，他们出去了就本来不属于我们。所以这种的当初的信或者说归正，不 不是从圣灵的根源而来 not rooted in regeneration、啊、只是从人的情感意志想法人意上的，所以一定是会短暂的，不会持久的。当他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可能就随流失去了。要第三种真正的 true conversion 是 rooted in regeneration， 这是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因着重生而来的结果 rooted in regeneration。 他的信，他的悔改是一个新生命种子能力的流露，他真的在心里面被光照，被看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而这种的真实的悔改一定会有行为生命的彰显。路加福音十九章描写到谁啊？撒该，他就会怎么讹诈谁的，还他四倍，他的生命会彰显出来。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跟他谈活水，耶稣也光照了他的罪，结果他得救了，他信了悔改，然后他有什么见证啊？啊，他传福音，你看这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讲出来了，难道他就是我们，难道他就是弥赛亚吗？约翰福音第八章刚才提到这个太监啊，他就有这样一个渴望，这样一个行为，他愿意受洗。使徒行传，所以 Louis Berkhof 我们读他的书，他对这个 repentance 下了个很好的定义。什么是悔改呢？归正呢，就是 a conscious act of the regenerated sinner whereby he turns to God in repentance and faith。 所以说被重生有生命种子能力的罪人，他回转到神的面前啊，表现出他的悔改跟信，也是一个真正的归正， a true conversion， 而且是一个 conscious act， 是在他的理智里面很清楚的一个的归正，回到神的面前。就像那个浪子一样，他要回到父家，是一个非常清楚理智意志情感各方面的一个归正跟表达。所以从严格来说，一个真正悔改的人绝对不会说只是一种很冰冷的理智上的认同啊，你讲的很有道理啊，我悔改，我要信，他一定会在他感情上意志上会产生一些的改变的啊。好，我们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时间到了，刚刚好啊，是啊，这个 alarm clock 很准啊。好，所以我们下礼拜会继续讲到这个信，什么叫做信，信的内容啊，然后悔改跟信的不同啊，然后再讲到称义，然后再讲到这个 adoption， 成为后嗣啊。那么上礼拜给大家的一张资料呢，因为现在时间很紧凑，没有时间跟大家读，大家回去读一读哈，看看有什么要讨论的，就是那个协同书 Formula of Concord。在协同书里面看到这个路德宗对拣选的一些的看法啊，总共有两页啊，有没有找到这份讲义啊，回去看一看。嗯，对对啊，两页的正反啊 two pages。 嗯， 那也回去看一下这个，加尔文主义跟阿米念主义这个 Pearl 跟 Tulip 的对照。啊，我们可能只有一点点时间，很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 Tulip 跟 Pearl。啊，然后我们就会对这个拣选会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啊？对，还没讲，我记得。简单讲了一两点，只讲了那个，讲到 total depravity， 所以我也不准备花太多时间讲啊，大家回去。